迷宫饭十九话改编自原作四十一话三老四十二话梦魔。大家好，我是鳕鱼，今天就来补充迷宫饭第十九话的细节以及动画与原作的一些细微改动吧。本集晚包猫猫终于正式亮相，施加在他身上的魔法总共有两种，其脖子上的文字虽然是东方特有的，不过内容其实是沿用地精的魔法。看晚包一副饥肠辘辘的模样，仙西决定替他做起司炖饭。和修洛相反，晚包的用餐礼仪十分差劲，再加上还有挑食的坏习惯，其中他最讨厌的食物就是菇类。在半本家，也就是修洛家时，他会把不喜欢的食物给全鸟吃，不过由于这时全鸟不在身边，晚包只能把食物随便丢到地上。就在和仙西的争执一触即发时，封印在脖子上的三老跑了出来。三老是东方的冷树生成的魔法生物，大小为150到170公分，特色是挥舞着菜刀的鬼姑婆外表。只要施术者没在一定时间内摸到注入魔力的花纹，三老就会从该部位跑出来。有一说为这是为了不让小孩走丢而编出的术式。事实上，以前武赫在照顾修洛时，就因为年幼的修洛性格十分活泼，一不留神就会立刻从眼前消失。为了应付这种情况所创造的术，就是这个人法保姆之术。只要离开武赫的身边一段时间，就会发动，会出现号称保姆的人偶将修洛送回家。然而武赫有所不知的是，修洛在20年前如厕时，看见三老下人的外貌所留下的阴影。当时他一边使用所有会的冷术，一边竭尽全力的到处逃跑，最后慌忙逃到父亲身边时，三老才因为父亲的谎言被火消灭。直到20年后的现在，这个未解之谜终于得到解答。不过看着武赫开心满足的笑容，修洛也不打算再苛责处处为他着想的武赫。而用于麻醉木，也就是晚包身上的术，就是这个人法保姆之术的改良版。这边简单提一下晚包的设定。晚包体内总共混着两种灵魂，有人类的灵魂和栖息于东方被称为大猫的魔物的灵魂。从他有记忆以来，身体就是那副模样，因此在过去都被当成展示物，不断辗转于各个主人和土地。最后是修洛的父亲觉得有趣，将他买下，在被取了麻醉木这个代称后，开始了在半本家的生活。而负责他的教育的人就是武赫，他也是晚包唯一会感到害怕的对象。武赫以斯巴达式的教育让晚包学习语言尝试和战斗技巧等等。当时因为晚包实在太不听话，武赫才会对他施展人法保姆之术。只要一段时间没碰到武赫，就会发动。晚包即便面对被三老追着跑的风险，也要跟着莱欧斯一行人，就是想要解除诅咒。不过马路希尔却表示，以自己的能力没有办法分离晚包已经融合的灵魂，毕竟他和法灵目前的状态就像是在一个鸡蛋里混着两个灵魂。在最新的设定集中，我们也能得知，晚包其实不是在人类里混入魔物的灵魂，反而是在魔物里混入人类的灵魂，而且没有因为压抑的缘故，经常是维持半兽半人的状态。不过也因此平时才可以像人一样行动。和后面剧情会登场的另一位半人半兽，可以单独变身成人或是野兽的那位原理不同。最后在大家友好的劝诱下，晚包加入了莱欧斯一行人的队伍。画面一转，为了救被梦魔附身的马路希尔，莱欧斯决定进到他的梦里帮忙。地下六层的魔物基本上都是精神攻击，是莱欧斯会讨厌这层的主因。话说莱欧斯在梦里召唤出来的魔物，其实就是在第二集看见巴西利斯克时曾提到过的理想中最帅气魔物的模样。梦魔的大小为3到15公分，栖息在迷宫地下六层以下。尽管外形长得很像贝类，但它其实是一种龙类的魔物，会趁人不备偷偷躲进枕头里，让人在睡梦中做噩梦。在梦中会以对方惧怕的模样出现，以梦造成的精神能量为粮食。梦魔越是成长，噩梦就越恐怖，最终让宿主陷入永远的沉睡，是会让猎物精神衰弱的魔物。希尔查克好奇为什么会是做噩梦，毕竟还有其他能动摇感情的东西，像是有趣的梦要自己做多久都行。莱欧斯回答，以前也有人这么想，所以用有梦魔的枕头做梦，并每天写日记。结果据说做过各种形式的梦，有好笑的，令人惊讶的，悲伤的。在一开始他似乎非常期待接下来会做什么样的梦，然而做的噩梦比例却逐渐增加，到最后精神终究还是崩溃了。幸福易倦，但悲剧没有尽头，因此追求刺激的人心会让梦魔创造噩梦。躺在病床上的他下了这样的结论，过去法灵也为了救修洛进到他的梦里，虽然修洛曾坦言自己喜欢法灵的理由， 但前面齐尔查克同样也说过，治疗师无法避免和他人接触，经常衍生麻烦。结合修洛是躺在床上偷看的姿势，或许法灵就是在这天就下被梦魔附身的修洛，因为法灵保护了他潜藏在心里的创伤，才是修洛爱上法灵的真正理由也说不定。而马路希尔害怕的是亲密的人会比自己早死的不安，这边画重点以后会考的。在马路希尔用魔法书施展物理攻击后，最终和莱欧斯两人才得以从梦中脱离。看着大家兴致勃勃的在讨论梦魔的味道，让晚包萌生出找机会逃跑吧的念头。接着在纤细的料理过程中，马路希尔被梦魔吃掉的梦变成了海市蜃楼。莱欧斯在梦里之所以会变成狗的形象，或许是因为上一集为了威吓变形者模仿狗太像所留下的深刻印象吧。在马路希尔灿烂的笑脸下，迷宫犯第十九话也拉下了帷幕。马路希尔的梦境究竟意味着什么，就让我们等待后续迷宫犯为我们解答吧。那就谢谢看到这边的观众，我是鳕鱼，我们下次再见。